约翰书信的最后一次，就是第八次，今天要讲行真理，来到了约翰书信的，相当于是最短的一封书信，是新约当中最短的约翰三书。来到约翰三书，实际上这个内容大家可能读起来都觉得是很容易哈，不是很难的，是一封介绍信。那这封书信本身就是很短，但是我也是盼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因为有一些内容大家听上去可能就很容易，但实际上可能在实行上大家并不是说非常的熟悉。另外今天我们会有台湾的短宣队，他们会在我们中间分享，所以我的信息今天也是会比较短一些哈。那我也是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封书信，对于主在初代教会他的那个实行有更多的认识，愿意这样的实行也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能够活出来。好，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些新约的书信，叫我们借着这些书信能更多的认识你，更多认识你的教会，也叫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这样的来遵行主的话语，能够行在真理当中。愿意主你得到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愿意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同感一灵。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首先就是要来问大家的呢，就是约翰三书哈，大家觉得有些什么特点？我要讲几个特点，大家可能不是太留意的哈。除了约翰三书是新约里面最短的一封书信，实际上约翰三书还有好几个特点。首先它的一个特点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意外，就是约翰三书在整个书信里面他没有提到过耶稣这个字，他也没有提到过基督这个字，就是说是新约里面唯一的一封书信既没有耶稣也没有基督这个字。但是大家刚才在读这个约翰三书的时候啊，在第七节的时候大家会读到这个基督的名，实际上这个原文它就是这名，或者是叫那名 the name， 英语就非常清楚，就是讲到这个名。当然一讲到这个名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严格的来讲耶稣基督这样的字眼并没有在约翰三书里面出现。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知道新约的书信一开始都一般会问安的，这封书信也不例外，但是这封书信比新约任何的一封书信都更像当时的希腊罗马时期的那些世俗的书信。因为那些书信大家知道，就是有如果有一个人外出了，他要写信给家里报平安，他首先就问家人身体的健康。那
你这里有这个圈圈圈插的，所以
家里面一切都好，不要挂心。他也首先
车子都
是
没地方停，
健康嘛，这是很就是很惯常的做法。那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更多的是讲到灵里面的平安，有恩典，有怜悯，临到这些信主的人。但是就是约翰三书是很特别的，他特别的来讲。说亲爱的，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所以这是一封很特别的书信，就非常像当时的其他世俗的书信一样，他是问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约翰的书信里面实际上从来没有提到过教会这个词，甚至约翰福音都没有提到教会这个词，只有在约翰三书里面教会这个字眼一再的被使用。所以在约翰三书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出现了教会。上次我跟大家讲，就是讲到约翰二书讲到教会，他是用蒙拣选的夫人，蒙拣选的夫人并他的儿女安，是用那样的字眼来代表整个教会。但是在约翰三书里就非常清楚的用了教会这样的一个字眼。当然这封书信很明显的它是一封介绍信，要介绍一个弟兄叫迪米丢的，这个弟兄很可能他就是一个送信的人，要去到那个收信人 也就是那个该由那里去。这封信就是介绍这位迪米丢，但实际上这封信远远不只是一封介绍信，他更多的也是讲到要按照真理而行。他盼望那个收信的人，那个该由是能够继续的按照真理而行。因为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就有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人不愿意这样的去做，所以约翰三书就特别的来讲，要按照真理而行，要拒绝那个教会里面有坏的榜样，就是这里面所讲到的丢特非。丢特非他拒绝接受这个长老所派去的这些使者们。所以我还是会请大家一起的来跟我读这个1到4节哈，我们一同来读。我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真心所爱的，亲爱的，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我非常欢喜有弟兄到这里来，证实你对真理的忠诚，就是你按着真理而行。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感谢主哈，这里面多次出现真理或者讲真心，原文都是一样的。所以光光是这四节里面就提到了4次按真理而行。所以这个是这封书信非常强调的内容。那这样实际上也呼应了我们之前看的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第4节也说，我非常欢喜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所以这封书信的强调都是讲到遵行真理，要行真理。那讲到真理，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到底真理是在讲什么。如果大家之前有听过约翰一书，你就能知道，讲到真理就是讲到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这位耶稣他是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神的儿子。这个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不按照这样的真理去教导、去实行，所以约翰是特别的严的嘱咐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接待那样的人。但是教会里面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们分不太清楚哪一些是真理，哪一些不是真理，所以他们干脆实行一个政策，说我不管你是谁，你反正是外面来的，我都不接待。所以约翰三书他要针对的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就说这位做长老的，他还要写这封信给教会里面一个叫该由的弟兄，让他能够来接待他所差派去的迪米丢，好让这个该由能够向整个教会来介绍约翰的其他的书信，就是借着约翰三书来介绍他这个约翰二书，然后再介绍约翰一书。所以在这边就是特别讲到按真理而行。那我们具体的讲按真理而行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外面也要活出来。就是当你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你的生活行动要跟你里面的认识要相配。那当有人来攻击、来指责的时候，你要能够站立得住。在约翰三书里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有人不认同你的观点的时候，他们的主张和你的看见不一致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该由弟兄哈，这个弟兄的名字哈，这个弟兄的名字叫该由，他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欢喜的意思，而欢喜在这里面哈。就是大家看这里面出现过好多次欢喜，一开始说这个他问安的时候，他说我非常欢喜，到后面又说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实际上都是讲到该由这个，你知道，如果你读原文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是问候一个叫 该有的，实际上这个名字就叫欢喜。然后他说：“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知道，该由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过5次，但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不代表说都是指的同一个人。在新约里面的该由，实际上很可能就至少有指的4个人，他们都叫该由。所以你知道，该由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常见的，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会常见到有人叫 Joy，或者有人叫 Joyce，欢喜那个意思。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在新约里出现过很多次。那第一次就是在《使徒行传》在第19章的时候，在那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传讲福音，大有能力，以弗所人就把他们的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书籍都拿来堆在一起烧掉了，价值几万个金币的那个书籍都拿来烧掉了，后来就引起了以弗所当地的一些人的不满，因为那些人是靠做偶像生意为生的，所以他们就起来攻击保罗，所以他们当时没有抓到保罗，因为保罗没有在场，但是他们抓到了一个就是马其顿的该由。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9章里面，马其顿的该由就被他们抓起来了。那接下来到《哥林多前书》这个1章14节的时候，保罗又特别的提到，他说：“我向着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除了有2个人之外，我都没有给他们施过洗，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该由。”所以他到罗马书16章23节，他又再次提起这个该由。他说这个该由就是在哥林多教会接待弟兄姐妹的人。那到了使徒行传20章的4节，又出现一个该由。这个该由呢，就是保罗外出布道第3次要旅行归回的时候，他所带的那个该由呢，是提摩太的同乡，是特比的该由。所以到了约翰3书里面再出现这个该由呢，实际上它是亚细亚的该由，就是在亚细亚这片地区，很可能是在以弗所周围的某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弟兄所以很可能在新约里面，至少我们就有马其顿的该由，有哥林多的该由，有特比的该由，有亚细亚的该由。所以一方面来讲，这个约翰三书的作者，这个长老很可能是非常了解这个该由，所以是他是说我亲爱的，他连着称呼这个弟兄亲爱的，第一节这样称呼，第二节这样称呼，第5节也是称亲爱的，到了第11节还是称他为亲爱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他们俩到底是见过面没有。因为在第3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弟兄到这里来，证实你对真理的忠诚，就是你按着真理而行。”就是说，这位作者和该由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聚会，所以这个作者对于该由的认识是借着其他弟兄来告诉他的，他自己并不很确切的亲眼见到这位该由他所做的。但是他听到有这样的报告，那这个该由到底是和那个丢特非是不是算同一个教会呢？我们也很难说。一会儿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再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说也许他们不是同样的一个教会。但是很肯定的就是说，这位该由是这个长老所称许的，是这个长老所愿意继续的激励他的，要他继续做，他一直都在那儿做的。那这边就是讲到心神安宁，因为他祝愿这位该由，他说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就如你心神安宁一样。就是讲到一个人内在有健康，希望这个人外面也显出那样健康的情形。就是不仅仅你灵里面是有主的同在，让你能够心神安宁，而且你外面也有身体的健康，你事事都有安宁。所以这是这个长老对于该由这位弟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祝愿。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实际上主要是分享这样的3点。 待客旅，然后一个坏榜样，还有最后一个命令，在约翰三书里面只有这样的一个命令，效法善。好，那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这个5节到8节哈。亲爱的，你对弟兄，特别是做客旅的弟兄所做的都是忠诚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实了你的爱。你若以对得起神的方式为他们送行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基督的名出外，并没有从未信的人接受什么，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好让我们与他们在真理上成为同工。好，这是讲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接待。接待我也是跟大家讲过哈，接待呢，在当时在古代社会里面是很重要的，接待陌生的人，接待远途而来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不像今天哈，今天到处都有酒店，所以你去到一个城市，你不需要事先安排说是有亲戚有朋友来接待你，你只要预先订好酒店，你差不多都就可以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如果你去到外地，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来接待你，而你只能住在客栈，那个客栈的条件很可能是非常让你意外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生命的危险。大家看中国的像《水浒传》就知道哈，有那些野店哈，干脆你的就是生命都保不住的哈。那也有呢，就是财产安全也受威胁。就像今天哈，有些人外出旅行，他要住在青年旅社哈，那个青年旅社的那个财产有的时候就有危险啊。那也有一些就是卫生条件比较差，卫生条件很差的酒店呢，就说你要住在那边，你知道也是让你自己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所以呢，接待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即使在《创世纪》那么久远的那个故事里面，哈，讲到《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他自己坐在摩利橡树底下，哈，那个白天那个大太阳晒着的时候，他在那儿坐的，远远的看见有三个人来了，他就赶紧跑过去，哈，招呼他们，要接待他们。结果他就接待了天使，神就给了他应许，要借着撒拉，要有亚伯拉罕自己的后裔。那到了创世纪19章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两个要灭索多玛城的天使到了索多玛城的时候，坐在城门口的罗德看见了就接待他们，最后罗德一家就免于索多玛城同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就是非常强调的要讲接待。那罗马书12章13节，保罗也说，圣徒有缺乏要供给，义相克要殷勤款待。所以你就知道，款待陌生人是当时教会的一个教导。但是教会要教导这样做，实际上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出来什么，当时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才需要有教导。也说出来，当时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响应这样的需要。也就说出来，比如像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大着肚子要去伯利恒那边去登记户口的时候，她和约瑟实际上找不到住的地方。你知道伯利恒那个大城是约瑟的老家。既然在老家，他都没有亲戚朋友接待他，他们要住在客栈里面，那个客栈都住满了人，他们只好在马槽里面生下了耶稣。你也就能知道，接待在当时一方面讲非常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讲，可能接待的能力上面，能够提供接待的也都非常的有限。那我也是要讲一下。我讲到当时的接待，有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接待。我们今天的接待，我们以为，就是你请朋友到你家里面吃一顿饭，或者是在你家里面过一个夜，过一个周末，这个可能就是接待。 但是这个接待还不够，不是像古代的时候那种接待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古代社会是一个人和人之间走得非常近的，就是你来到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是一个陌生人，你来了这个社区，跟我们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你今天来到一个社区，没有人认识你，因为他们也根本不认识他们周围的人，所以你来了一个新的，他们也不觉得你是个新人。所以我盼望教会不要成这个样子。教会比如像来了一个新人，因为你也不认识教会里所有的人，所以他来了个新人，你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是新人还是旧人。我盼望教会里面是像当时的社会一样，是真的，就是每一个新来的，你都是能一下就认出来啊，他是新来的，你要特别的去接待他。所以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如果要想融入这个社区，你必须有社区里面的人来介绍你，就是他要来接待你。他接待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他的身份地位就套在你的头上。他原来在社区里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实际上他所接待的这个陌生人在社区里有，也就发挥有同样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有一个哲学家，他叫西塞罗，他这样说，他说显赫之人的家应该敞开大门接待显赫的客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应该接待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就应该跟他接待跟他身份地位相近的人。他是一个哲学家，不能接待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别人看这个目不识丁的人，因为是他的客人，以为他也是学富五车，然后跟他讨论哲学问题，发现他什么都不懂。这个是当时的文化，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我们是跨越了所有的阶层，在基督徒中间是没有阶级，所以基督徒的接待是完全的向所有的弟兄姐妹敞开的。所以基督徒接待的时候，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他可能会是接待一个奴仆，就像保罗他会接待从这个做奴仆的这个欧尼西姆逃出去，然后得了保罗的接待，保罗最后让他信了福音，然后又把他打发回去到他主人腓利门那里，并且告诉他的主人说，你接待你原来的那个奴仆，那个欧尼西姆，就要像你接待我一样。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接待的概念，我所接纳的，你也要这样接纳。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那样的身份和地位。所以这个是古时候的那个接待那个概念。所以希伯来书有这样的话，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就是在无意中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机会来接待，而且可能就是说大家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实情，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实情，就好像这样的实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你可能遇见的情况不太一样。那我自己讲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所成长的教会是一个像我们教会系统的人非常敞开的，因为我自己原来我是在渥太华聚会，渥太华大家知道每年五月份有一个郁金香节，所以就吸引了远远近近很多的弟兄姐妹会来，然后像蒙特利尔啊、多伦多啊、 Kingston 啊，就是伦敦啊，各方面的弟兄姐妹都会来的。然后我们就需要接待，接待当然他们当天是回不去的，你知道从多伦多开车到渥太华要4个小时，当天开车来回是很困难，所以他们会住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教会都是要敞开家门要接待他们。当然我们跟他们实际上并不认识，第一次接待的时候都是陌生人，只是知道他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的接待的有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一个小组比方10几个20个人，但是有的时候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你知道渥太华的教会不是那么大， 接待多伦多的或者蒙特利尔的教会，哇，就是我们好几倍人数的那个量。但是要接待，就是不光是要给他们，提供住宿，也要给他们提供饭食，你知道，那个做饭那个负担也很大。但是那个就是讲到要接待，这个度量是在逐步逐步扩大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能接待很多人。就是你从接待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到10个、8个，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在扩大度量。那我们自己的度量有一次扩大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大家知道，不管你接待怎么样，就是事先他们都会有旅行的安排，他会说我来你这儿会住多久，哈，你都知道。但是我们有一次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来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有一家人哈，从美国来，他们要办美国的相当于永久居民的绿卡的那个手续哈，但是办那个手续呢，要求他们是在美国境外办。他们当时呢就觉得肯定没有问题，他们觉得就只是履行一个程序哈，所以他们就决定选到渥太华来旅游哈。他们在渥太华订了个很好的酒店，然后他们来旅游，然后想这个事情很快能处理完就回去工作了哈，就没有问题。结果没想到，他们去使馆办这个手续的时候出问题，你知道，使馆就并没有马上就给他们这个绿卡，然后他们要等，然后不知道要等多久，然后他们觉得住酒店也不太现实哈，一直住下去，你不知道住多少个晚上的酒店，然后他们就跟教会联系，就说可不可以接待。我们得到这个接待的请求，我们也很为难，你知道，因为不知道要接待一家四口，然后不太清楚他们要住多久。当然后来也是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也是能够欣然接受下来，我们就接待这一家。他们在我们家住了好多个星期，但是两家人像慢慢住的，就是关系都处得很好，因为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接待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跟那些陌生人很快的在生命上有了连接，你很快的能够认识他们。所以我就是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有接待的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不要放弃，不要觉得你做不到。接待每个人的家庭的条件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接待过，我们去被接待过很好条件的家庭。我们去到东马来西亚，去做短宣的时候，有很好的家庭，这个条件就跟西方的生活条件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也有接待的条件非常差的家庭，他们的家庭，你知道，那辆车里面，我就是讲那个车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那个车原来的，那个座位都是后来放进去的座位，车里的灯都是日光灯，你知道，就是那个也有那样的家庭。但是没有关系，就是你在主里面有爱心，愿意这样的接待，大家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一下就能拉得很近很近。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有这样愿意接待的心。那你讲，如果教会里没有这样的机会，实际上你也是像主日哈，就是我们教会如果没有一起聚餐的时间，你可能你用中午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几个人哈一起聚到你的家里，或者是聚在一个餐厅哈，大家一起一边用饭一边来交通，让我们每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让我们的教会哈真的是一个社区一样的关系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里面是有连结的。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做基督徒一定是团体的来做基督徒的。好，那我这边来讲到的就是说，这一个接下去哈，我要来跟大家一同的来读一下9节10节哈。我曾写过一些东西给教会，让我们一同来读哈。但你们中间那号作领袖的丢特非不接纳我们，为此我若去要提起他所做的事，就是他用恶言攻击我们，还不满足，他自己不接纳弟兄，有人愿意接纳，他还阻止， 并且把接纳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里面就很明显的哈，有一个负面的榜样，这个坏榜样就是这个丢特菲哈。丢特菲这个名字的意思哈，实际上他就是号作领袖哈，这是一个新约里面的一个孤子，就是说只出现过一次哈。这是一个号作领袖的人，他自己不接纳弟兄，他还把那些愿意接纳的人赶出教会。但是大家知道新约里面的教训，你要是在教会里要做领袖，你首先要具备的品德是什么？马太福音20章27节这样说，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这是耶稣讲的哈，你们要在教会里面要想做领袖，实际上你们真正要做的就是仆人，因为耶稣讲的就是要仆人领袖啊，做仆人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但这个丢特菲他不是这样的哈，他是要来辖制人的，他是号作领袖，所以他自己就来做一些决定啊，他自己不愿意接待人，他也不愿意他教会里的人去接待从长老来的这些信使。为什么呢？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教会的情况很复杂，就是来到这个教会里的人，有些可能是从长老那里来带着纯正福音的信息，但也有一些人很可能是敌基督者们，他们是带着另外的一些信息进来的。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号作领袖的丢特菲，他可能也不是说完全搞得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在真理上可能也不是说很好的分辨能力，所以他干脆说我什么都不要，凡是外来的我都不接受，所以我就是整个都拒绝你们。所以这里面也是讲到说，这位做长老的就来指责丢特菲他要这样做，但是另外一方面但也能看得出来，这位做长老的并没有指责丢特菲他自己是敌基督，他不是，他只是想保护他的教会，可是他又没有那个分辨的能力，然后他又比较的傲慢，他自己又很强势，所以他干脆做一个决定说所有外面的人我都不接待，就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个就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所以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实际上自己需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自己也需要能够认识到底什么是真理，我们自己认识真理了以后，我们就要按照真理来行。好，所以再来读11节和12节，让我们一起读哈。亲爱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人属乎神，行恶的人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所以一直到了这个11节12节，这个做长老的才把这封信他主要的目的讲出来，他实际上就是要来介绍这位迪米丢，希望这个该由来接受迪米丢，因为这位迪米丢在人前有好的见证，这位做长老的他们也来见证啊，这一位是这位迪米丢是应该被他们所接待的啊。那讲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讲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这个是约翰三书里面唯一的一次命令的句式啊。整个约翰三书里面就这一句话是一个命令的句式，就是说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所以讲到这里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我们自己也是需要有这样的分辨的能力。所以讲到爱，讲到真理，这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不能够只讲一面，你只讲到真理的一面不讲爱，这个不可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会讲到爱的这面，就没有强调真理的那一面，这个也不可以。所以我们所讲的真理，它之所以是 独一的真理，是因为真理的内涵，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我们这位主，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着这一点来讲，真理的独一性就显明出来。但是真理的独一性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个人是要做一个很傲慢的人。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跟人讲说，别无分店，只此一家，不是这样的感受。我们是要存着一个很谦卑的心，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领受的，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自己也是蒙了神的恩典，有了这一条的道路，能够到神面前去。所以我们向人来介绍这条道路的时候，一方面要讲出这条道路它是独一的一条路，但是我们也是要在我们一个纯心的里面，就是谦卑柔和的心里面来介绍这一条路。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是那个独一的，而是那条路本身是独一的。我们是要来向人这样的来介绍真理，向人这样的来传讲爱。所以这两面都非常重要。那到最后三节，我们也一同的来读。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来写给你，但盼望很快见到你，我们好面对面谈论。愿你平安，朋友们都向你问安，请你替我按着名字一一向朋友们问安。好，这是约翰三书最后的三节，大家读下来你就知道，跟约翰二书那个最后有两节是，就是最后一节哈，就是约翰二书的十二节。约翰二书实际上只有13节哈，但是他的十二节就很像。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用墨，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面对面谈论，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好，这么像的两段经文。好，在两封书信当中出现，很可能就说这两封书信他们写作的那个背景是很相近的，或者说写作的时机哈是很相近的。所以他这边也是讲到说朋友们哈，这边讲朋友们实际上很可能就是讲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哈，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是跟他的门徒讲，从此我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我是要称呼你们为朋友。好，所以在主里面弟兄姐妹，是这样的相称的，是称呼他们为朋友，所以是有共同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群人。好，那我最后做总结，就是基督徒我们是一群行真理的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是殷勤款待客旅，我们是学习效法善，我们也是拒绝坏榜样的一群人。所以约翰书信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接受使徒的权柄，我们也是能够正确的处理和看待真理与爱。一方面我们是有爱心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行在真理当中的。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真理是这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的主。因为我们有这位主，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因为在世上的宗教很多的时候都告诉你说，宗教都是劝人向善，但那个劝人向善它不过是告诉你今生怎么样过好你这一生，但是我们这位主他是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连于永远，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所以我们既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犯罪，但是我们对于罪的这个处理的方法会和人不一样，我们不会去掩饰我们的罪，我们不会去找借口，我们是会坦然的到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悔改认我们的罪，好得到赦免，继续走我们的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按着真理而行的 神的儿女。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叫我们照着你的话语行。愿主你得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仅是有爱，也有真理，叫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爱与真理，叫我们是一群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叫我们也是一群能够认识真理的人，叫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是能够常常悔改认罪，不被罪辖制的一群人。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有路，愿主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高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领受真理的道，也让我们在生命中行出真理的道。我请大家一同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真光普照》，愿耶稣基督的真光普照大地。事情好像不在，那我们就清唱好不好？
主爱光辉真照耀人锐气，
主爱光辉真照耀人间，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灯。主基督乃真光，照亮万邦。赐予真理是释放的罪所，照耀我灵，照亮我心。真光普照，充满天地，乃神父荣耀，火焰圣灵。炽热千颗心，主爱永留，施恩典，怜悯救赎众生，亲赐真理，将主光辉照遍。
第二段。
主，我已经你为眼作前，撇去幽暗投向你荣耀，靠主宝血的进入光明，检查失联系起一切罪恶，照耀我灵，照亮我心，真光普照，充满天地，乃神父荣耀，火焰圣灵，炽热千颗心，主爱永留，是恩典。众生亲赐真理，将主光辉照遍。
第三段，
当定睛瞻仰天王光辉，让我彰显主身凡形象，从荣回到荣耀，不断更新。在我身上反映救主生命，照耀我灵，照亮我心，真光普照，充满天地，乃神父荣耀，火焰圣灵，炽热千颗心，主爱永留， 真理，将烛光辉照遍。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Amen。大家请坐，我们先默祷。各位弟兄姐妹，我再一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当中。好，我们欢迎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欢迎在现场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知道今天有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的，很想趁这个机会呢欢迎一些新来宾哈。那我们呢今天有 Louis 在我们当中。 Louis 在哪里？ SF